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将会继续跟各位讲我们上个星期未讲完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件发生在唐代很著名的历史事件——金炉之变。金炉之变就发生在唐文宗时代，当时那些宦官势力非常之强，他们是干预朝政、把持军队、控制经济，所以唐文宗就很想铲除这些宦官的势力。而当中呢，王守澄与及仇士良就是两个最大的宦官集团，不过呢，他们彼此之间时常有利益冲突，发生很多斗争的。协助文宗铲除宦官势力的一个宰相李训呢，就利用他们之间的一种矛盾，就首先呢将王守澄的兵权呢就是剥夺了，继而呢还将他毒杀添。咁之后呢仲采取不同嘅手法，先后诛杀咗其他嘅宦官首领以及佢哋嘅党羽。咁呢一次成功打击宦官势力之后呢，李训就更加有信心，就喺文宗嘅支持底下呢，又精心设计咗一个大胆计划啦。佢试图呢就将宦官嘅势力一网打尽。咁呢个呢就係我上次所讲嘅佢哋准备演返一出戏呀，咁亦都係好著名嘅金炉之变啦。为咗实现呢个计划呢，李训事前呢就喺组织上面作咗好充分嘅准备嘅。佢将自己集团里面嘅人物，包括郭恒瑜、罗立贤、韩若、李孝本等等呢，就先后安排到中央同埋京师嘅军政重要部门。至于郑注呢，就出手奉祥来到作为女应外合的。就在大和九年，即是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登临紫神殿上早朝，而当时呢左金吾大将军韩若就按照李训的安排布置，就向皇帝呢是禀报。他说呢，金吾左象院当中那棵石榴树是夜降金露啊。这个时候呢正是11月都相当寒冷的季节来的。咁夜晚竟然间是有金露降临。咁当时的人就会觉得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啊，显示是国家太平啊等等的。殿中的百官呢都向皇帝拜贺吉祥的，咁李训就请文宗亲自去睇下呢棵石榴树啦。金吾左象院佢嘅位置呢就喺另外一个殿啊，含元殿嘅左边嘅。咁文宗于是就带领群臣嚟到含元殿，佢首先呢就命令宰相呢就走去视察下呢件事。李训就走去视察下啦，过咗一阵返嚟禀报话，唔係噃，冇咁嘅事噃，未必真㗎喎。咁文宗呢个时候呢就作状话，係咩？唔通韩若咁大胆讲大话？於是佢就命令仇士良带领一众嘅宦官呢走去视察清楚嘅。咁仇士良听见话天降金露，心里面都觉得好好奇啊。咁文宗既然咁吩咐呢，就带住啲宦官一起去啦。咁依照李训嘅计划呢，就是在左金吾象院一早布下伏兵，只要啲宦官一入去就准备动手呢杀佢哋嘅。宦官一离开啫，李训就急急命令早已经召集喺丹凤门外面嘅士兵呢入皇宫准备接应嘅。再讲返仇士良啊，佢啱啱进入去左金吾象院，就发觉左金吾卫大将军韩若好似神态怪怪咁，唔系几妥噃。韩若呢个时候其实心里边非常之惊慌啊，佢眼神好恐惧，面色苍白，而额角呢仲不断咁流住冷汗。喺咁嘅天时就真系古怪啲啦。 咁到底裘士良都是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佢知道当中有啲问题啦。而就咁啱喺呢个时候，一阵风吹过嚟，将帷幕吹起咗啊！隐隐约约见到帷幕后边系藏有伏兵。裘士良心知有变，马上退出，奔走翻去含元殿。守门嘅人见到裘士良奔走过嚟，好慌张，想话关门啦。但系裘士良大喝一声啊，佢哋连门都未关得切，就已经俾裘士良啊撞门咧冲入去啦。李训见到咁嘅情况，马上同其他嘅卫士一齐上前去保驾。咁但系嗰啲嘅宦官已经早佢一步，将文宗啊挟持咗上一顶嘅软轿，抬起佢就走啦。裘士良对皇宫嘅地形非常之熟悉，所以喺佢指挥底下呢，左穿右插转几下咋，就已经将李训佢哋呢摆脱咗啦。咁跟住顺势一个转弯，就进入咗宣政殿，佢将大门关上啊，即系话将文宗呢都困喺殿里面啦。裘士良挟持住文宗，以皇帝嘅名义发布诏书。派出大批的禁军疯狂地去报复，逢人就杀，血洗长安城。那些参与事变的卫士大多数都被杀，而李训的同党亦都在文武百官面前被腰斩。李训见事败了，就化妆成一个小商贩，很仓皇地出走。咁但系就俾守城嘅军兵捉住啊，乱刀斩死。咁至于带住军队准备入京嚟到接应嘅郑注咧，听到消息就唔敢再入京城，就退翻去凤翔。咁但系呢，亦都俾裘士良啊一早就安插喺佢身边嘅一个监军咧，设计将佢杀死啦。呢一次夺权嘅斗争，有千几人惨遭杀害嘅，而最后呢就以宦官胜利、文宗失败宣告结束。历史上呢就称呢一次嘅事件金炉之变。咁被挟持嘅文宗之后又点样呢？自此之后呢，文宗就过住被囚禁嘅生活，成为一个任人摆布嘅皇帝。到咗开成五年，即是公元840年，文宗呢抑郁忧愤而死的。咁裘士良呢就将原本的太子是废除，因为他不听他的指挥，而另立文宗的弟弟李炎成为皇帝，他就是武宗了。金炉之变可以说是唐朝后期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来的。后世的历史家学者都普遍认为呢，金炉之变是标志着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正式开始的。而从此之后呢，宦官的专权就更加猛烈，唐王朝亦都从此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直至到70年之后呢，就由朱温将唐是散了了。一啲打理皇宫杂务嘅随从啊，睇上嚟好似唔系咁重要嘅人物，原来都可以影响到国家嘅命运嘅。咁后来嘅统治者系咪就吸取教训呢？咁原来又并非如此噃。好似到咗明代嘅时候，亦都啊系有另一次呢好重要嘅事件嘅发生。亦都是当然啦，关乎呢啲宦官专权嘅。咁我哋下一次呢就睇下发生喺明代嘅另一次事件土木堡之变嘅。好啦，各位听众，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我哋下次再会啦。